哈利路亚。好，这次我们都没有约定哈，我看起来都是这次经文都是用旧约的，我也是用旧约，而且很多也是人物哈，所以思想一个人物叫但以理啊，跟旁边人说你就是现在的但以理。但以理是什么见证呢？好，我们来念一下，预备来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。下一章啊，第四节，来，预备来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。第五节，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福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好，这是但以理的背景。好，这里有几个条件，好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第一个，他是大概是皇室的后代，他是 royal family， 英文叫 royal， 就是他的血统可能跟王室是有关的。所以但以理呢，理论上他那时候很年轻，圣经说他是少年人，所以他在王室里面，他在被掳整个以色列破宫的时候，他应该是十多岁，我们推论啊，大概十五到二十之间，绝对没有办法超过二十，所以说他是少年人。好，他是少年人，所以他在王室的这个背景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大家要应用一下，我今天讲但以理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告诉我自己跟你们，其实你就是现代的但以理。来跟旁边人讲一次，你就是现代的但以理。所以这里的神给我们的一些的话语是要告诉我们的。其实他在王室里面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在王室贵胄的意思是说，其实他受过很好的造就，他受过跟摩西一样，他受过很好的信仰造就，他受过非常正统的犹太人的传承的那一些的教导，他一定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面一旦信主以后，有系统的在真理在属灵的操练上有系统的跟随，然后被造就，非常的重要。阿们，非常的重要。神其实不会无缘无故呼召一个人的，他应该是呼召我们全部，因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君尊的。对啊，君尊那个字，英文圣经大部分的版本都翻成 royal 啊。我们在基督里一旦进入神的家，就变成一个皇室的后代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皇是谁啊？是上帝万军之耶和华。你是皇室的后代，赶快看看你旁边这个人，他长得像公主吗？他长得像王子吗？他长得像贵胄吗？贵族吗？他有那个气质吗？有一次我在教会讲，我们的韩国的那个在二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台湾带一个聚会，他唱一首诗歌，我们马上全场大概男生女生全部哭下来了，都哭了。我看到很多人，他说你们两个哈，就唱这首诗歌，那首诗歌的歌词就是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，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？啊，这个要比较年纪长一点的哈，年轻的都没有唱过。我见里面有。你是皇室的，你是天上皇家的，大卫还不够看呢、啊，我跟你讲，赶快跟旁边说你是皇家的，天上的皇家的。张牧师常常在讲自我形象，其实讲的根源就是这个东西，你怎么样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很退缩的个性的，你们现在不相信，张哥来叫我讲道，我真的是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的，我不习惯这么多人，咔掉十分之九，我还是觉得蛮紧张的。这就是我从小的个性，我是一个没有爸爸长大的孩子 ，absent father， 但是我有爸爸，只是不在身边，所以好像从父亲那种安全感，我是很差的，非常差的，我很容易紧张的，非常容易紧张。后来圣灵就改变我，变成什么？人家看到我很紧张，我讲话很严格。 哎，这个也要拍手哦。你们看到我跟旁边人说不要紧张，林牧师很 nice 的。以前是我很紧张，神可以把你的个性都翻过来。我真的经历这个事情。你说哎，我可以慢慢改改。 No No No， 你江山易改，什么难移？神连那个都改，因为你已经是皇家的血统了，你里面有君尊祭司的形象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我有一次被一个同工挑战了，他那个话像刀子一样，他要推一个东西，我说哎，这里面很多的困难。他直接跟我讲哦，职场上的，他说林牧师，请你们不要这样跟你们牧师讲话了哈。他说林牧师，你在怕什么？哇，我被那个话那个，他不是侮辱我了，他这个没有什么吗？你在怕什么？怕钱不够吗？你在怕什么？怕能力不够吗？你在怕什么？怕你不能做什么吗？哇，我突然觉得这个职场上代职的弟兄比我还有信心。弟兄姐，我真的跟你们讲，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你比讲台上的牧师还有信心。阿们吗？不要叫人小看你，因为你里面有王室的尊严。好，少年人代表，少年人代表一种活泼，代表活泼。神呼召人很喜欢用少年人，你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，新约的使徒也是年纪不大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要担心你的年纪。所以60岁以上你觉得你还少年的举手。60岁以上给他们拍拍手。你知道现在流行一个话叫做体感温度嘛，对不对？你的体感年纪是多少？好了，不要讲几岁，你只要说我是少年人，我是上帝的少年人，我是准备像但以理一样的耶、yeah, 我的体感年龄是这么多。张哥，以后我们呼召要呼召体感年龄。我看到张牧师哦，他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他真的岁数不年轻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可他的体感年龄我看才50出头耶。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，哈利路亚。他付代价一点都不软弱的，一点都不退后的，他甚至付的比他年轻的还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体感年龄年轻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他看自己没有那么老啊，你一直看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觉得很老，我的身体怎么样？不要这样子想。奉耶稣的名，圣灵今天要更新你，有病就得医治就是了嘛。好，我没有跟张哥讲，你知道张哥曾经有过这个肝其实蛮硬的了，不是心里刚硬，是肝有一点硬。那个是10年前的事了，是好像是光伟讲的，他请大家为他爸爸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求你救我的父亲，因为医生说他剩不到3年，最多3年。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，张哥，对不对？10年过去了，我可以为他做见证。他曾经送急诊，大出血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可能不真的都知道。你看他现在还可以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你跟他比一比，你要快跑的跟谁组 ？Amen， Amen。所以告诉自己，我的体感年龄比身份证上的年龄不要多了，少20岁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少20岁，这样有没有喜乐一点？啊，50、60岁的就喜乐起来了，哈利路亚！因为你就想年轻嘛，你要为神做个年轻人。然后，但以理他很活泼，因为他是少年人，他资质很好。他的资质很好，这里讲说他这个各样的学问通达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够侍立在王宫里面，然后还要教他们第二国语言加勒底的语言。这个知识聪明具备，在英文有一个翻译里面叫 quick learning， 他不见得念很多书，但他学东西很快，这是圣灵来的，学东西很快，新的东西他得去到巴比伦，得学他们的东西，学他们的学问。 巴比伦的文化有没有比以色列人更好？我认为没有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家，但是以色列人悖逆神，他们没有好好的跟着神。可是但以理不一样，他从小就是很认真的被教导，很认真的被装备，很认真的祷告，所以上帝那个智慧聪明的灵，谋略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他的灵，你都看得到在但以理的身上。这个在以赛亚书十一章，来跟我讲一遍：知识聪明的灵，谋略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他通通都有。所以圣灵如果恩膏你，你也通通都有。 Amen。 好，你看哈、哦，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叫他们就来到王面前施礼。好厉害啊、哦！这是一个谋略，这是个策略。他把各国那一些的精英分子全部拉出来，然后训练成自己要用的人，训练成自己要用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谋略，很重要的谋略。所以这个国家就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国家，叫做巴比伦帝国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但以理。但以理有五方面的成功，一起说五方面的成功，五方面的得胜。第一个，他成功的信仰生命，他非常成功啊。他你看到、哦、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胜过试探。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就是他不吃王膳，他不吃 buffet 的。对不起啊，你吃 buffet 我不是这意思。王膳就是叫做中国叫什么满汉，满汉全席就是 buffet 的意思啊，随便你吃啊，吃到饱啊。但以理说我不要，然后他胜过那个饮食的试探。那个太监长不敢做决定，他说万一养出来你瘦巴巴，到时候我头都没有了。他说没关系，他很有志，他立刻说你试试看，给我两个礼拜十天，你给我原来我要的蔬菜跟水喝就好了，你看看我们比较瘦。结果圣经怎么说？我们不看啊、哦，因为我今天讲的是贯穿整个但以理来讲。所以圣经说他长得比别人还好，因为他拒绝吃他从小到大圣经教导那些不洁净的东西，结果反而出来了容光焕发，身体非常健康，体力也非常的好，头脑又精明，反应又快。跟旁边人说吃太多脑筋会钝，特别吃不健康的食品。你有没有试过吃很多的时候会怎样啊？你看你们都有经验，吃很多的时候会怎样？就想睡觉嘛，就想睡觉。你看哦，但以理的生命是他整个的生命，是他不是什么在特会里面的，他在生活上，他在整个的饮食上，他在习惯上，他各方面都被神装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装备不是只有读读圣经做个祷告就好，你的生活，如果你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你的时间，你的生活模式，你的每一个部分都需要被圣灵调整，你才可能跟随他到底。美好的灵性胜过试探，他有没有解梦的试探？所谓的试探就是说你没弄好你就没命了、哦，那个叫试探。你没弄好你就抱怨了、哦，你没弄好你就说神怎么这样对待我，那个叫试探。试探就是把你拉开上帝的祝福，让你对上帝产生怀疑，这个叫试探。但对神来讲，他在试炼我们，他在熬炼我们，他透过很多的困难，透过很多的自己的这个没办法的东西，要看见上帝的作为，那就是你被成长了。然后解梦，你看到、哦、整个巴比伦的术士没有人解得出来，你不讲你讲简直是没有道理。他说你们告诉我昨天晚上做什么梦，自己做梦然后叫别人回答他，有没有这种王啊？所以在王的旁边叫做伴君如伴虎，在王的旁边势力，你以为好玩哦？现在把你放到总统府去要不要？现在不会这样，伴君如伴虎。他说只要你们讲不出来通通杀掉。但以理一点都不紧张，他说你等一等，你给我一点时间。所以但以理能够解梦绝对不是第一次的经验，在但以理书那里他早就知道了， 他早像约瑟，昨天晚上讲约瑟，他是有异梦的，他是有异象，而且神会告诉他的，所以他很有把握。他说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问嘛。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，当你不晓得要怎么做，你问上帝，上帝给你一个答案，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啊、哦，很好，感谢主。没有的，加油，神会给你答案的。这个姐妹可以结婚吗？这个弟兄可以嫁吗？这份工作可以进去吗？这份的订单可以拿吗？有一个弟兄来告诉我，他说为什么我一年接这么多的订单，我做得跟狗一样，全年下来赔钱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你在接每一个订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先祷告？他说需要祷告吗？我是订单接完祈求祷告神祝福我们。我说不对，次序不是这样。如果你的身体是线上，主权在神，神说接你才能接，神说不能接你就不要接。你以为生意场上都那么有道德吗？人家挖一个陷阱一个坑让你跳进去，所以他就是一直接，他觉得接越多生意越好嘛。结果做到倒下去，结果全年下来还是赔钱，那一年等于白做。早知道不做去度假他还不会亏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商场如战场，充满了各种陷阱，在人际关系充满各种的试探，在教会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你要保守你自己，你要常常胜过试探。胜过试探的方法就是你问神啊。所以一个没有把生命奉献给神的基督徒，你什么东西都是自作主张，自己决定，你会撞很多的板才学到一个小小的功课。但如果你提早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每一次就是问神嘛，神会不会故意跟你躲迷藏？通常是不会的，他知道你是奉献给他的，他就会告诉你。那为什么你说我听不见神的声音？因为你主权没有交给神，你只是想问神这件事情要不要做，你有你自己的企图。那我就不敢讲神一定会怎么样，我不敢讲，我没有绝对的答案。所以但愿你通通通过这些的试探。圣经说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一起说美好的灵性。这个美好的灵性就在讲他跟神的关系嘛，决定了他能不能胜过试探。弟兄姐妹，祝福你不只在烈火特为你献身，你要成为一个能够与神有美好关系胜过试探的人。因为通常你在这里献身以后，我的经验就是开始试探就来了。我在第一次献身的时候，那个谩骂，那种各种的亏损的话，我现在不能讲，就开始进来了。你献什么身呢？你是不是书读不下去？你是不是不及格？你是不是没办法毕业？所以你说哎，我要做传道人，找个借口。人家就是这样来问我，我说没有，我会读完才去，证明不是因为我读不下去，证明神不会让我这么做。试探就会来了，所以你在这边跪下去献身，其实可能明天开始试探就来了。你跪在这里献身，仇敌知不知道？也可能知道，他就开始想办法试探你，从人际关系，从你的工作，从你的家庭，从教会，从生活的每一个层次。所以你要胜过他，因为你里面有王的荣美。皇帝以他的神为全地的神，周围的外邦人都看见他信仰真实的美好见证。来，我们来念一下，预备，请。但以理说，上帝的名是应当称颂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和能力都属乎他。王对但以理说，你既能讲明这奥秘，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，是奥秘的启示者。但以理跟这个王是这样在对话的，因为他解开王没办法解的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神迹奇事，不只是医治。你在职场上面，你就是能够讲得出那些别的人讲不出来的。你可以在面对你的老板，你在面对你的长官，你在面对那个全公司的负责，你可以讲出一些东西，正是他里面觉得哇，怎么这样？啊，我不要讲谁哈。有一次有一个印度的，他也算是使徒性的，哇，到处布道。他就在私底下跟我讲，他有一次去一个趟布道的时候，那个趟比如说10万人或8万人，不是很大。他就是办那种大型布道会。可是那个趟里面有一个大富户，有一个很有钱的，他就放话给这个牧师说，你只要敢来，我就让你进得来，再也出不去了。意思就是说我直接把你杀死在这个地方。印度是很乱的，我 去过好几次。然后他就去，他就去，对方放话过来嘛。可是神就跟他说，不要怕，你去。所以他也很有谋略，他就先到这个烫的旁边的山上看下去，他现在看一下地势。就他看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意象，大街小巷充满了天使，而且天使身上都带刀的，是征战的天使。然后当他看下去的时候，天使就看着他把刀全部拔出来，意思说这个城镇，就是那天光伟牧师讲，已经交在你手上，你尽管去布道。好，他就因为这样，神就告诉他一些奥秘的事，然后他就直接去按门铃，按这个大富户的门铃。一按啊，他说佣人说你等一下，主人一出来一看是他，因为他的相片印度人都认识他。他说你还敢来啊？怎么回答？那个大富户站在那边说：“你还敢来啊？我只要讲一声，你就我家你都出不去了。”结果他立刻说：“你女儿的病还好吗？”吓一跳，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生病？”他说：“你请她出来，上帝要医治她。”你女儿的病还好吗？吓一跳，他半信半疑，好把女儿叫出来，他就为她做医治的祷告。我忘了是什么，我忘了是行动不便还是什么，结果反正那个病就是好了，哈利路亚。好了以后，这个夫妇就一下倒过来了，就好像这个王说的，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我也有神，我也在拜，那你的神是神中之神，你的耶稣是王中之王。所以他说，你在这个小镇所有的布道费用我出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说一句话大家都会来的。他也是一场布道会大概没有布永康那么大了，大概都有8000-10000这样会决志。他就是巡回布道，所以歹徒要杀死他，去他家放火不容易。在印度你要真的为神做见证是不容易，台湾实在是太安全太舒服了，那边是要卖命的。但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跟旁边人说不要害怕。周围外邦人都看见他生命信仰的好见证。这里面有几个点我要跟大家讲，第一个，他守住真理，来我们一起来念。第一个，守住真理，按神的律法教导而活。第二个，见证上帝，传扬神是谁。第三个，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在但以理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这句话，第三句话他说，在至高的神在人的掌权，至高神在你的公司掌权，至高神在你的社区掌权，至高神在我们的国家掌权。所以但以理整个就是他在整个，好，我们再念一下，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行的全都信实，他所做的尽都公平，那行事骄傲的他能降卑。哎，尼布贾尼撒王讲这个话，哎，他不是普通人讲这个话，哎，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巴比伦帝国的皇帝。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他是从但以理身上看出来的。我们不要说那么大，你的公司、你的主管、你的同事能不能看见？哎，你信的神真的跟我拜的不一样，哎，阿门吗？你要怎么去显明这个见证？你要怎么样去活出这一份的荣耀？你怎么样让旁边人看到会羡慕？台湾神正，我个人觉得神正在翻转教会的影响力，神正在翻转一些在职场上或者学生里面让你刚强壮胆，你能够神机骑士随着你，你能够刚强壮胆随着你，你的道德生活，你的那种爱的那种的舍己，你会让人家开始羡慕你所信的耶稣真的不一样啊。有多少人是人家来问你说，哎，你信的耶稣能不能跟我讲一下，这样的人举手，有没有？有啦有啦，因为我听过，这样不多啦不多。所以你要相信神可以用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一个员工，你有一个公司，你有一个同学，神要问说，哎，你那个耶稣到底是怎么样，一定是你活出来啊，一定是你有见证啊，一定是你有这个可能对待别人特别好啊，或怎么样，他被感动啊，人家舍不下来的你舍得下来啊。 人家不愿意做了，你说我承担啊。人家做不好了，奇怪，你一做就顺利耶。人家谈不出来的订单，你一谈就结束了，就定下去了。阿们吗？但是你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他就要帮你背书了。阿们。因为神祝福你的很重要的荣的意思是让神得荣耀，所以人家会想要信你所信的耶稣。阿们吗？哈利路亚，但愿我们都是这样。好，第二个成功，第一个是信仰，第二个大家有成功的职场生涯，我已经几乎第二点一起讲了。三个帝国的国家领袖，但以理是三个帝国，那三个帝国我有写在这里，就是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。他深得长官，他的长官就是皇帝喜爱跟信任，深深的，因为他帮他解梦，他帮他这个处理国务，他帮他这个出点子，他帮他设计一个谋略。你看约瑟，昨天谈到约瑟，约瑟在法老王面前也是这样，法老王做一个梦，他没有办法解啊，约瑟就帮他解，解完以后啊，给他一个谋略，他说你七个丰年的时候，你要降座，所以七个荒年来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用担心，立刻那个策略就出来了。谁告诉他的？上帝告诉他的。所以法老说，有这种智慧的人，那么不交给他，要交给谁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神可以用你用到这个程度吗？你要相信，相信的人阿们，有福了。所以他深得长官的喜爱，你看长官怎么说他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于是王使但以理高升，赏赐他极多的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。职场上的弟兄姐妹，你真的要好好读但以理，你会很被鼓励，而且抓到一些属灵的原则。我们今天只是在一个题目里面稍微那个成功的团队侍奉，成功的团队侍奉。但以理跟三个好朋友同工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段，一起读。于是但以理进去求王宽限，好为王解梦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，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萨利亚，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上帝施怜悯，将这奥秘指明，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。这奥秘就在夜间异象中显明给但以理，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上帝。但以理知道那个王要杀光所有没办法解的那些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找了他三个朋友。这三个朋友就是曾经被丢到火湖里面的，所以但以理他有很好的成功的叫做什么团队侍奉。这三个人是跟他是好像连体了一样，他们三个是一起被带进宫的，一起面对试探，一起经常祷告的。所以当但以理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，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他立刻就通知他的三个朋友，他没有自己在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周围一定要有这样的同工，没有也要求神给你。你的公司里面你要有这样的同工同事，没有也要在教会里面找两个可以祷告的人。所以我们不管你是 RPG 也好，导读小组，你就一定要有一起祷告的同工。阿妹吗？去找你的家人，当然是你最好的同工。我最好的同工就是 我的师母啊。但有时候那种祷告不能只有这样的，你可能有几个在更多在祷告里面。有的人举手，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有了。现在台湾 RPG 什么这么多，应该是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加油加油，我们需要，我们在家。所以但以理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一起同心的团队，他在异邦当中就没有那么孤单，所以是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因为神在耶稣讲有一个应许，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我就所以你的祷告就会有圣灵的引导。你不能觉得自己很属灵，你都不需要别人，你需要有同工跟你一起的。但以理很知道这些的属灵原则，他马上就有三个啊，他们改名字了，叫做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有的时候我们记他。第四个，弹弓里但以理有成功的征战得胜的经验啊。第一个，他解开国度的奥秘，对不对啊？从那个梦里面不是只有一次啊。然后在但以理的后面第九章开始，第十章、第十一章、第十二章，通通都是异象，通通都是夜间讲。他直接跟米迦勒对话， 他跟那个大军那个这个我们说旧约显现的基督，这个都有对话，而且他知道有波斯国的魔君，所以他在这里面可以解开国度的奥秘。所以但以理的那个层次确实不是我们一般的层次，他不只是以色列国，他是列国的一个层次的那个奥秘。所以有人说他是先知啦，好，我们就把它放在，但是以色列的正典里面但以理是不放在先知那个地方的，但他其实真的是看见。第二个，他解救同工及自己的死亡威胁胜过试探，咬我的试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的三个朋友要丢到那个火窑里面去，因为你要对王所规定的要拜啊这些东西，那三个朋友就是不拜啊。然后王把他找来说：“你们怎么不拜呢？”他说：“王啊，我们拜不拜这件事情不必跟你多说。”哇，他敢这样的回答、啊，他说：“即使如此，你要把我丢进去可以，神会救我的命。你要把我丢进火窑，即使你要把我丢进，神会救我的命。”然后他讲了一个更厉害的：“急或不然。”那里有两个急，来一起来说：“即便如此，急或不然，我没有被拯救好了，我烧死好了，我也不会拜你的偶像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急或不然的信心吗？还没有急或不然，要先即便如此吗？从即便如此再进到急或不然，急或不然是准备殉道。教会的历史里面很多这样殉道的人，宣教的历史里面很多殉道的人。以我们行道会来讲，在美国行道会早期去到中国大陆，很多宣教士是殉道的。有一次我跟总会的几个美国人到武汉，他就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地方，我说找哪里，他说看那个长江边上好像听说就是在这里被殉道的，就是死掉的，然后就去找，就是已经找不到痕迹了啊。当时好像有一间什么房，我就真的跟着他们这样走。哎，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可歌可泣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要像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要勇敢。命就是一条，命就是一条，但是宝贵的这一条命就是给上帝。我跟神说我没有什么钱可以奉献，但是我奉献我的命，我就是跟随主嘛。我也没有做多大的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我就是跟随主嘛，神会纪念我，我就是一匹小驴驹嘛，让耶稣骑就好了嘛。21天禁食祷告，但以理有一个很出名的，张牧师带我们一些的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在烈火特会之前就是21天，3个7日，每天早上祷告，我们都忙到有时候根本大部分都没办法上去，可是总有一些牧者就在那边祷告，就在为大家祷告，为这个圣灵的工作祷告。我们祷告的就是主啊，求你在台湾，在我们当中兴起一点复兴的工作。我们没办法制造复兴的，但是圣灵可以。Amen。好，我们来念这个，预备来。刚讲的那些总督、钦差、省长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看这三个人，见火不能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都没有火烧过的气味。尼布甲尼撒说：“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，要杀他们三个还杀不掉。”神迹啊，不得了的神迹啊。但以理有没有丢到狮子坑？有啊，有啊，这些都是要命的，但他们完全没有退缩。但以理对说：“愿王万岁啊！”一起来念：“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。王啊，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。”王因此就喜乐。大力乌王喜欢他，喜欢得不得了，他是不得已只好把他丢进去，因为上了当，下了那个令，但以理就丢到里面去。他第二天一早，但以理啊，你的神救你，你还在吧？但以理说，就讲这个回答，他说：“神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，我没有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公司、国家任何的事情。”因为但以理是一个职场非常好的榜样，他不只是对神没有亏欠， 他对神摆他的那个位置该做的事情他通通都没有亏欠。你要在你的职场能够成功，我的认为你要在公司里面好好的尽心的做好你该做的事。最后一个是综合呢前面的四个点，但以理是一个成功的与神同工的器皿，他的每一件事情神都带着他做，神都引导他，神都帮助他，神都显明神的作为。所以但以理的成功是成功的与神同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整个国家整个国际整个未来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连公司连你自己明天都不知道。圣经说你不知道你明天是会发生什么事，现在有太多的这种事情，意外事件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太多，突然他就走了，突然就走了。但如果与神同工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第一个，以色列在耶利米的预言里面被掳70年百姓回归的预言有没有应验？来，我们来一起来念。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，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他读到那个预言以后，你看他的反应，他不会说感谢主反正70年一定回归，不是这样的哦。如果神发一个预言在我们的身上，你要开始为那个事情是神的旨意开始祷告。所以但以理就开始为这个祷告，在9章他就开始认罪，他为自己为整个国家为民族，他读了那一个耶利米先知的预言。所以他人在异邦的王朝里面，可是他天天都在读那些神的话，他对神的话时间一清二楚。弟兄姐妹，你人在这个世界上班，你人在这个世界做事，你人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活动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对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一清二楚呢？你可不可以对圣灵有一点敏锐？现在在台湾，在华人，圣灵要做什么事呢？我觉得我要求神帮助我，有时候真的不清楚哎。所以你要第一手去把你自己有关的直接问神。你说问神，我都不晓得怎么没有答案，那你就问你那个祷告方式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给你，但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说，你愿意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你，你要有这个心。所以祷告是预备好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不是你祷告中还在想我要不要顺服，你是预备好要顺服然后去祷告，不是先知道然后来决定我要不要这次顺服，你是预备好得胜去求圣灵来充满。好，再来一起念啊！以斯拉记来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，愿神与这人同。哎，拜托，这是波斯帝国的老大，这是皇帝耶，一个外邦人的君王，你看他怎么讲上帝的？你对你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你有这样认为吗？哇，这个话很刺激我。以斯拉记第一章就讲，那么但以理至少到这个古列王3年的时候，但以理记还在写。所以请问古列王有没有被但以理影响？100%有。古列王怎么知道这个？谁告诉他70年要回归的？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看上帝厉不厉害，他说70年要回归，他就把一个少年人先把他放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去。所以但以理在巴比伦70年满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算了，他如果离开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家破人亡，他比那个亚比斯痛苦多了，他看到自己烧杀掳掠，他看到自己的皇宫都被烧掉，那个城墙都被挖出来，但以理都看到这些，他不只是自己的家里破了，他连国家都破了。他不是普通的痛苦啊，他被掳到一个异邦里面去，然后竟然那个王这样子跟他说，表示什么？如果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是15岁，70年后，请问他几岁？祝福张哥，起码要侍奉到85岁。我们要同意，我们要同意，绝对不能让他退休。 说不定人要我讲但以理就是要告诉你的。如果但以理离开耶路撒冷十六岁，请问他现在几岁？86。所以我们祷告张牧师服侍的年龄退休了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至少还要10年。他今年76岁，哈利路亚，给他一个最大的掌声。上帝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弟兄姐妹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现在就为他祷告。主啊，愿你使用他，主啊，医治他的身体，保守他，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主啊，他仍然被高摩使用，像但以理一样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 Amen Amen。 成功的与神同工，他是神放在外邦人中的贵重器。弟兄姐妹，你也是。上班族的举手，上班的，上班的，上班的，你是贵重的器皿。来看看举手的，跟他旁边讲，你是贵重的器皿，你是贵重的器皿，你是贵重的器皿，你是你们公司的但以理，你是你们办公室的但以理，你是你们家庭社区的但以理，你是你生意的但以理。你要做到旁边人说你的神何等的伟大。 Yes。 所以最后结论，但以理是蒙神赐福被神使用的人。请问他成功的关键在哪里？我很快的讲几个点，这就是烈火我们一直在讲的与神的关系亲密。来念一下，就这样而已。答案很简单，但是你看他几个点，从但以理书，第一个，他固守真理，对不对？他连王膳都不吃，你看他守真理守到这么程度。你已经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了，换一个菜单会怎么样？是不是？你现在已经被掳到不能说掳到，你现在到马来西亚吃马来西亚食物会怎样？山猫王还是猫山王的？猫山王啊，吴牧师会怎么样呢？但以理说不要，那守到这种程度啊，固守真理，所以一定要在真理里面。第四个要怎么样？我就用我们烈火特会，你看但以理，整个但以理记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这几天都在讲祷告嘛，第一天那个庆忠牧师讲祷告，然后讲什么晨祷嘛，从早上就开始祷告到晚上嘛，接下来都在讲祷告啊。李永勋牧师在讲什么？祷告嘛。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东西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不是一个祷告人真的是摸不到边呢。一定要在这方面加强，连我跟你们一样的，我就主啊帮助我，这么忙，更多的要祷告，更多要祷告，更多要祷告。好，固守真理，熟悉及遵行真理，用神的话来祷告，叫做导读。我替张哥讲导读，来跟旁边讲一下，祷告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要祷告。昨天张牧师跟那个很多的牧者都讲了嘛，你就上 YouTube， 他有讲一堂，我们教会也用他的东西在看，因为他讲的比较实际。好，那么用神的话要帮助你怎么样？价值观改变，优先次序改变，眼光角度改变，解读事情改变，力量改变。所以烈火的祷告带领你三个祷告。第一个，一起来念黄字，素常祷告，每天几次？这是犹太人的规矩。你看他从巴比伦，他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，讲七十。讲那个他在但以理第六章，那个时候大概是50-60岁了，他还在一天三次，他在耶路撒冷养成的习惯到了异邦几十年了从来没有改，从来没有改过。哇，我都被光照的，真的是。他怎么祷告？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预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完全是一个普通习惯。你要记得这个真理是记载在六章前面，你在金像王的金像以外去跟别的神祷告的，一律丢进狮子坑。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，可是万一你听完以后怎样回去照做，他也没有怕，也没有错啊。所以你看他那个整个的那种属灵的生命稳固到这种程度， 因为他天天神都跟他说话。所以素常祷告是什么意思？ lifestyle， 你的祷告就是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规律性的祷告。第二个，意向式的祷告，但以你的窗户开向哪里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他没有一天忘记他的国家，他没有一天忘记说神有一天要带我们回去，他天天都在期盼这个事情。他没有一天他觉得神不会听祷告，把他的国家丢掉，因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什么样让你的祷告变成一种生活模式？第一个，它一定是 lifestyle，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。第二个，它一定是有意向。很多人祷告祷告完就没有了，因为你没有意向嘛。所以你当然祷告祷告完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的什么、你就不会继续再祷告。但你如果是神的意向，神的看见，你知道神的复兴还没有来嘛，你怎么会停止祷告呢？ Amen。 所以告诉自己，我要有神的意向，我的祷告就不会停。第二个，禁食祷告。有一个我们在禁食祷告里面常常讲的，叫但以理式的禁食祷告，几天？21天。就是他在那里讲了3个7日，他悲伤，他没有吃美食呢。那但以理式祷告一般就讲说，你可以喝喝汤啦，可以吃吃普通的啦，不要美食没有入口嘛。那有一些食物不一定那么美嘛，还是给他们加加点吃一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但以理式跟那个耶稣40天禁食祷告那是不一样的哦。耶稣的那个祷告就只有水哦，只有水哦。但以理式他们说，这是我也是被教导的啦。我不要请你们举手了，21天大概很少人已经能够，40天就不用讲。以前我有一个弟兄，哇，他身体太好了，阿牧师，我40天你为我祷告，最后到30几天的时候，他是两边有人撑着，有他还是撑下，他身体真的太好，真的是太好，真的是太好。所以禁食祷告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这一类的鬼你不透过禁食就赶不出来。所以跟什么有关？跟信心有关。操练跟这个跟信心有关。那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也许你一餐，也许两餐。所以烈火特会，其实我们鼓励大家确实是要禁食了。那么有的人说，我烈火特会来之前我已经禁食很多了，所以烈火特会要保持体力，我就给 GAM 吃一点 OK 的啦，没有关系，不要变成律法。但是禁食祷告是一种操练，它通常跟什么有关呢？它不是素常祷告，它是征战来的时候你就是得这样，要不然你没办法过关了。因为我们在打的是一个什么的征战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教会或者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很多的很多的真的是这不是老是出事，你真的要学习要禁食祷告。禁食一餐，每天禁食一餐，我跟你讲，美容养生养颜的人都在每天不吃一餐的，那个没有什么。但是哎，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，他说牧师奇怪，我通常早餐都不吃的，因为怕胖嘛。可是教会开始推早要禁食祷告的，我说我还是至少早餐不吃。哇，早餐就好饿哦。试探来了，试探来了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国家的预言者，第三个就是征战的祷告。咬我的三个朋友，但以理在哪里？一定在祷告。在禁食祷告当中，狮子坑晚上如何度过？但以理不害怕，所以他前面已经在祷告了。一起来念，来成为一个蒙神赐福被神使用的器皿。但以理的生命，烈火祷告加上固守真理的生命，这是神给我的信心。愿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。